第23集，小梨回来了。
正说话呢，又端来一盘煎饺子。方村的风俗，娘家大年初一的饺子是一定要吃的。爹撩帘子进来，立在一旁看着小梨吃饺子。
我说要割羊肉的，爹不让，如今羊肉也是忒贵。小梨呀，早些年娘还在的时候最爱吃羊肉馅。
姐，
也怪我就偏不服那股子味儿。来，你多吃点。
爹摸摸缩缩的从兜里摸出几张钱来，一一分派给孩子们。一个孩子20，妞妞呢却给了100。小梨想拦下却晚了，回头正瞥见外甥媳妇儿盯着妞妞手里的票子，脸上似笑非笑。小梨赶忙也掏出压岁钱给孩子们分。
哎呀，小孩子家有这么点意思就行了，给这么多干啥？梨呀，你真傻，都落进人家腰包里了。
姐，你可真是的。
这时院子里有人说话，青嫂子撩帘子进来了。
哎呀，小梨。
哎，青嫂子快坐。
哎呀，几年的小梨呀，果然是北京城里来的，硬是不一样。
秦嫂子，你笑话我吧？
哪敢笑你呀，你如今是金贵人，比不得我们这些庄稼主子。梨呀，嫂子问你，在北京一个月挣多少钱呀？
我呀，反正够花了。
那到底挣多少呀？大城市里不比方村，花销可忒大。
省着点花呗。
你看你还藏着掖着，又不是外人。还有你家他爸挣多少？
小梨正不知道该怎么招架，冉婶进来了，说是借外甥的车用一下。
怎么又去相媳妇儿？
哼，可不是，见天相他娘的媳妇，光相媳妇就把家给相穷了。狗日的没出息，天天上网，就不会从网上勾搭一个？急了我叫他打一辈子光棍。
是谁相媳妇儿啊？
他那二小子呗，没车就别出血来，好意思呀，老见人家的。废车不说，这油钱怎么算？
午后整个村子都懒洋洋的，阳光亮亮的，有一点风，是春天的意思了。大街上挂着彩旗，花红柳绿，在风里招摇着，人家门楣上都贴着春联，挂着大红灯笼，一地的鞭炮纸屑红彤彤的，空气里有淡淡的硫磺的味道。街上却不怎么见人，胡同口、大门前还有街边上停着一辆一辆的汽车。方村的年味儿真的是不比从前了。小梨正看着呢，听见汽笛响，赶忙往路边避一避，不想那车却停下了，车窗子摇下来，里面探出一个男人的脑袋。
你是？
嘿嘿，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老同学都不认识了。
我？
哈哈，好了好了，还是早先的性子，一点都不改，装一装都不会，老叫人下不来台。
那人一面说，一面把一张名片递过来。
哎呀，是你呀，小斌。
哈哈哈哈，
臭大老板了，春风得意呀。
笑话我是吧？谁不知道你是大城市来的。
哟，看你那大戒指要把人眼睛晃瞎了。
又笑话我？你们城里人都戴钻戒是吧？真快啊，我们都成了小老头了，你还是小姑娘模样嘞。
少笑话人吧你，谁比谁小啊？
说句正经的，那个谁，你那外甥，你大姐家的小子如今干啥呢？
也没有细问，好像是闲着吧。原先在李家庄厂子里干，后来不知道怎么的不干了。
那啥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叫他到我厂里来吧，就在城南这边，离家也近。
那我问问他，怎么谢谢你这老板呢？
谢啥谢，自家的厂子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
小梨回来把这事儿跟大姐说了，大姐十分喜欢。
嗨， 你们说，这人也是，成天在一个村子里住着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早先怎么不肯呢？
不愿意去就不去嘛，犯得上这样吗？
你这么有骨气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有骨气，你也去开工厂啊？叫你家小子当阔少爷，在人家屋檐下打哪门子工？
姐，姐夫，你俩别吵。你看我多管闲事，倒管出一堆不是来了吧？再闹我可不管了。
小黎摔帘子就出来了，大门口的台阶上有几个闲人坐着晒太阳，见小黎出来就七嘴八舌问一些北京的事儿。一个远房大伯更是劈头就问，
你女婿现在是啥官啊？要是在早年间算是极品。
当什么官啊？不是当官的。
黎呀，从小你就念书好，脑瓜灵，怎么反倒越念书越傻了呀？不是非要为官作宰的，可自古以来有一句老话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你看你爹供你念那么多年书，腰都累断了。
也别那么说，黎那个女婿可厉害着呢，北京人嘞，那哥哥慢慢的神着嘞。
那是啥单位啊？官做到了哪一级啊？手底下管着多少人？他爸妈退了没有啊？一个月多少退休金啊？
这时候远远的有一个人走过来，一叠声的喊小黎。小黎赶忙答应着，趁机溜了。傍晚回来，乃见的午觉已经醒了，正坐在沙发上喝茶。小黎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恶气，三步两步过去端起他的茶就泼到院子里了。
怎么了这是？要吵架也别在这里吵啊。
谁跟你吵？我懒得跟你吵，收拾东西立马走人，赶紧的。
不是住两晚吗？怎么说变就变啊？
住两晚？你是不是还打算住上一辈子，七大碟子八大碗的为人伺候着？
哎，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呢？
乃见穿上外套，嘟嘟囔囔收拾东西。妞妞本来窝在电脑前，见这架势才把耳机摘下来，雀跃不已。晚饭的时候，爹一个劲儿埋怨小黎把乃见他们爷儿俩撵走了。
回来一趟容易吗？一年才一趟，都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啊？
冷？他们怕冷吗？乱七屋里待惯的，冻得跟什么似的。
叫你公公婆婆怎么看呀？连夜赶回去。
看你操心也忒多了，亲闺女守着你还不够啊？我明天去看姥姥。
阎王姥姥不拿鬼，你姥姥一辈子刚强厉害，年前生日五六个闺女谁都没有来看一眼，92了还能有几个生日啊？
我姨他们都没来。
没来，还是你小姨买了几个蒸碗端过来，都说忙忙。
晚上小黎在外甥的新房子住，新房子有暖气又干净，洗洗涮涮也方便。外甥媳妇儿刚添了孩子才满月，二姐就住在这小后屋里伺候月子。二姐忙进忙出，总算是里外收拾妥当了才躺下来。姐妹两个挤一张床，说了半宿的私房话。早晨起来，一家人围桌坐好，预备吃饭。外甥媳妇儿却迟迟不过来。一会儿，外甥过来，吞吞吐吐的，半天也没有一句囫囵话。
还有压岁钱嘞？
压岁钱？给他娘家七大姑八大姨出人情也活该我们出啊，这是上辈子欠你们的。他爹还愣着干啥？去吧，去借吧。
小黎起身要去小后屋里拿包，被二姐摁住了，小黎只好坐下了。正说着，二姐她婆婆来了。二姐趁机就诉苦，大姐一进屋子见这情势，使眼色叫小黎出来，小黎就出来了。
看吧，又是一场好戏。你也是，这时候还待在这儿干嘛？他们刘家的事儿咱少掺和。
这是村子东头， 再往东就是野外了。这个季节田野空旷安静，只有停下来仔细听一听，才能隐约听见泥土深处骚动的声音。小黎看着后头的一栋楼，十分气派，很是好奇。
大姐，这谁家的呀？这么阔气。
兔子家，老庆叔的三小子。阔啥阔？还不是反穿皮袄，外光里不光。做买卖赔了，要债的不离门，过年都不敢回来。他媳妇儿要跟他离呢。
正说着话，一个闺女拎着一个垃圾袋出来，染着金黄的头发。
那看看，这是他闺女。
不想那闺女回头看见他们，明晃晃一笑。
大姑，哎，小黎姑呀，看我这眼戳的都不敢认了。
哎呀，丫头，你就穿一层丝袜呀，不冷吗？
看着薄，可厚着呢。来家里坐会儿呗。
啊，不了不了，这闺女倒是长得俊俏又伶俐的。
这闺女刚硬着呢，为了帮家里还债，把自己都豁出去了。
小黎心里一惊，刚要问一句，却见几个人影影绰绰过来，在土地庙前头停下了。
这是烧香许愿的，咱们还是绕道走吧，这种事儿都不愿意被撞见。
晴天大日头的，难保不撞见，怎么不天黑来呀？
恐怕这不是咱方村的，甭小看了这土地庙，名气大呢。怎么，你不想烧一炷香许个愿？
我才不信这个呢。
甭乱说话，都听着咧。三娃子媳妇儿就是说了一句啥话，也不知冲撞了哪一路仙家，闹了大半年，疯疯癫癫的，请小别扭媳妇儿看了也不大好，又请了城北那个大仙许了愿，家里也请了神，才慢慢好了。你说怪不怪？
门前的台阶上照例有几个闲人坐着，小黎见了心里不由得有点慌乱，想赶紧躲进屋里去。大姐哪里肯，那些人正闲，见他们姐俩过来，老远就笑。
这个是袁杰，得好好带一带呀。
他呀有啥好带的，又不是啥钱。
那可不，人家平日里大鱼大肉早吃腻了，还稀罕个啥呀？
可说呢，离说了就想吃个素净的，小米粥咸菜家常饭想得慌的。他们大城市里的肥鸡大鸭子的就想着一口呢。他家那妞妞嘴叼着咧，一大桌子愣是没有他的菜。切，我急得不行，看把个孩子惯成这个样，人家城里人嘛。
小黎扯扯大姐袖子，她只当看不见，抓着小黎的手把她吹得天花乱坠。小黎又臊又恼，拉着大姐就往屋子里走。
怎么了？我说说怎么了？这帮势利眼就得震震他们。
你吹够了没有？
你不在村子里，你知道啥？念书都念傻了。如今啊，哪里还有啥人情？人心凉着咧，薄着咧。
那也不能瞎吹呀，真是的。
黎呀，不是姐说你，心眼子太死。在外头混了那么多年，混了个啥？连个车都混不上。你看看，就咱方村，一年里添了多少辆车？恨不能是个长脑袋瓜的就有车。咱家里倒没啥，外人都看着咧。那些个势利眼们，狗眼看人低。人这一辈子，不蒸馒头争口气呀。
房子都买了，一辆车算啥呢？
说的是呀，房子在北京搬不动扛不动，谁看得见呀？汽车可是脸面呐。你看那个谁，大老黑家的老二开车回来，好威风啊。他那车叫啥来着？
正说着话呢，二姐过来了，说起儿媳妇回娘家的事儿，唉声叹气。
得了，就你这性子 怎么能拿得住人家？一辈子叫人家骑到你头上拉屎撒尿吧。
你是没听见人家骂你还觉得美嘞，眼下人家用着你嘞，白天黑夜给人家看孩子，往后你老了你再看。
我就是图眼下痛快一天是一天，痛快一晌是一晌，眼下的火焰山都过不去，我还顾得上往后嘞。
小黎见他们两个又要吵嘴，心里不耐烦，转身就出来了。正月里人们忙碌了一年，都趁机歇一歇。村委会的小白楼在大街上的正中央，临街的门脸是秋宝家的超市，人们进进出出的，秋宝两口子忙得手脚不停。还是秋宝眼尖，见小黎进来了。
黎回来了，几时回来的？
秋宝哥，嫂子，你们忙着，我挑几样东西去串门。
好呀好呀，媳妇儿，帮着黎挑几样好的，多挑几样。
甭管我，你们忙，
我给你挑。这里头门道多着嘞，你不知道。
小黎见拦不住，就由着秋宝媳妇儿国心挑。国心一口气挑了一大堆，小黎忙说够了够了。国心哪里肯听，又把一些个酸奶火腿杂七杂八的零食塞过来，小黎只好拿出钱包结账。
黎妹子是外人，真是混账娘们儿！快把小黎送回去。
啊，不用不用。
小黎见四周人多，心里不耐烦，把钱扔在地下，拎着东西跌跌撞撞就跑了。一进门，大姐就叫起来。小黎说了方才的事儿，大姐听了破口大骂：“
哎，算了算了，你这嘴呀真脏，骂人家这么难听。”
你是有钱人，你有钱怎么不救济一下你亲姐姐啊？打肿脸充胖子，我就看不惯你这做派。秋宝这两口子穷疯了，见谁都想咬一口，六亲不认，惹急了我，堵着超市门口，我去骂他个三天三夜。
我正想着去亲戚本家看看呢，这些个东西恐怕还不够。
好啊，你是城里来的，礼法长，回来自然要各家走走，打算整个方村都走一圈。
你看你，不就是到亲戚本家去看看吗？
你翟小黎欠他们的，啥时候欠下的我怎么不知道？每一趟回来都要上赶着去给人家送东西，你开着银行呢。我在村子里待着，我什么不知道？你以为你念了几天书就懂人情世故了？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没啥好东西，一帮势利眼。你今儿个要是赶出这个门，就甭认我这个亲姐姐。
哎呀姐，我听你的还不行吗？
我活了半辈子了，我不懂人情世故，我还不是心疼你啊，白为了那些个白眼狼们。
方村的夜说来就来了，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了，天是那种深的黑蓝，月亮就在天边，星星们却稀稀落落的同街灯混在一起，到处都闪闪烁烁的。小黎穿着高跟鞋一崴一崴的。
哎呦，这路真难走啊。
让你穿我那平底鞋，你嫌难看，我受罪，黑灯瞎火的谁看呀，真是。
哎呦，都走到这儿了还说这个。
远远的影影绰绰过来一个人，快走到跟前了，小黎仔细一看，才犹犹豫豫地认出是果子。卫生院门前停着各种各样的车，里头灯火明亮，人影一高一下地投在落地玻璃窗上。耀宗穿着白大褂，正在给一个妇女把脉，把完脉又拿起听诊器，那妇女把毛衣撩起来，耀宗的听诊器一下子就伸进去。小黎的一颗心忽悠一下，果子在一旁碰碰他胳膊肘，他这才醒过来听果子说话。
哎呀，小黎。
忙啊。
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住几天呢？怎么来了也不吭一声？是谁不好了？还是
我就是来问问我爹的事儿，是不是叔叔季节水，这不碰上果子了。你忙你的，我这倒不急，果子这儿你给他好好看看。
耀宗开完药方，一抬眼看见了小离。耀宗答应着看了果子一眼，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却没有说。晚上和姐姐说起闲话来，小离才知道果子的事儿。果子的一个奶被切掉了，另一个还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。果子的男人去外头打工，再也没有回来，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。已经是深夜了，小离睡不着，摸出手机想给乃剑发个短信，想了想又罢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离忽然看见果子朝他跑过来，淡黄的小衫，红喷喷的一张圆脸，胸前有两个小兔子一样的东西跳啊跳。小离叫了一声，一下子醒了。方村这地方怎么说呢，不过是华北大平原上一个最平常不过的小村庄。村子里有男人，有女人，也有老人，也有孩子，鸡鸣犬吠也有，是非恩怨也有。庄稼地里有的还种着，有的早就不种了。月亮有圆的时候，也有缺的时候。一些人在方村出生了，一些人在方村死去了，一些人离开了，离开了还是忍不住回头去看，牵肠挂肚的。一些人留下来，死了，埋在方村的泥土里了。风吹过村庄，把世世代代的念想都吹破了。年深日久，一些东西变了，一些东西没有变，或许是永不再变的了吧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。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